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一起放松心情，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在妈妈的行事历上，孩子的生日和节庆那日总会有清楚明显的提醒标注。这段时间我们会观察孩子最近在着迷哪款积木，或是渴望哪个可爱的娃娃。那种提早准备礼物的过程，藏着我们为人父母最温柔的细心。我们也很期待那种看着孩子拆开包装时，眼神里绽放的惊喜。然而，人生中有一种礼物，它从不标注在日历上，也没有华丽的包装纸，却是我们最不舍，也最必须为孩子送出的，那就是面对离别的勇气。这份礼物无法等到事情发生时才仓促购买，它也不像生日礼物那样能一眼就看见喜悦。我们必须在孩子的世界里预先存入一份面对离别时的平安。这份随时准备好的礼物装的是我们对生命的诚实，是我们带领孩子建立的心理韧性，更是我们在基督信仰中为他们预备的那份永恒盼望。因此，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妈妈朋友分享的主题是给孩子一份随时准备好的离别礼物。亲爱的朋友，其实这份准备好的离别礼物最核心的包装就是诚实。小青读到信宜基金会一篇幼教文章，内容提到，很多妈妈在面对孩子询问关于死亡的话题时，可能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心慌，想用善意的谎言带过。但专家提醒我们，实话实说，反而最能给孩子安全感。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察，孩子在不同年纪对死亡的理解完全不同。五岁以前的孩子常觉得万物都有生命，甚至认为死亡只是暂时的，就像卡通里的猫和老鼠，摔扁了好几次还能弹回来。这年纪的孩子会觉得死亡像是睡觉或旅行，甚至带点神秘的魔法色彩。到了五到九岁，孩子开始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逆的，是功能的停止，但他们心里会有一种防卫机制，觉得死亡只会发生在老人、生病的人或别人身上，自己跟爸妈是安全的。文章中强调了两个沟通的大忌，千万别用睡着了或去远方旅行来比喻。为什么呢？因为年幼的孩子联想力极其丰富且具象，如果你说某某长辈睡着了，孩子可能会联想到自己每天也要睡觉，进而对闭上眼睛产生巨大的恐惧，担心自己一睡不醒。若说某某家人去远方旅行，孩子会每天苦苦等待那个旅行的人回来，甚至埋怨他为什么出国不带他去。这种模糊的修辞反而会造成孩子长期的焦虑。最健康的做法是用生理功能来具体解释。我们可以温柔地握着孩子的手说，死掉就是身体不再工作了，心脏不跳了，也不会呼吸了，所以他不会感觉冷，也不会觉得痛了。这种科学的描述能帮助孩子在混乱的情绪中建立正确的认知。身为基督徒母亲，我们要给予孩子一份永恒的确信。当我们谈论死亡，我们不只是谈论身体的停止，更是要谈论灵魂的归宿。 我们要用符合真理的认识告诉孩子，死亡像是一道门，门的另一头是天父温暖的家。有时候爸爸妈妈要带全家搬去一个很美的地方，爸爸或妈妈可能会先到那里预备房间，打扫干净，等其他家人随后团聚。耶稣就像那位先去预备房间的朋友，而离开的亲人只是先出发了。虽然我们暂时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往同一个天家走去。我们在日常的祷告中可以放入这样的盼望：孩子，虽然现在我们很想念某某家人，但他现在在一个没有病痛、充满赞美的地方，上帝在那里陪着他。这份随时准备好的离别礼物，最美的地方是在于，我们给了孩子一个期待。我们不是在说永别，而是在说先走一步。我们期待在那充满光的家乡与所爱的人再次相拥。这种天家再见的盼望会成为孩子生命中最坚实的盾牌，让他们在面对未来的风雨时，心底始终有一份超然的平安。接下来，小青以第一人称分享来自更新周刊陈姐妹的故事。记得那一天，大女儿的哭声从玄关一路飙到客厅，她哭喊着：我的甲虫死了。我和先生怎么安慰都没有用，最后我们只好把甲虫的身体带回虫店，心想换个地方也许她就不会哭了吧。结果完全没有，她在虫店哭得更大声，哭得两位大叔老板面面相觑，甚至露出要不要叫救护车的表情。我和先生只好把他抱回家，看着他整个人趴在地上抽泣，我突然灵光一现，要不要我们帮甲虫办追思礼拜。大女儿听了终于停止哭泣，吸着鼻涕说好，接着立刻冲去家里拿那叠真正的追思礼拜程序单。我们家因为先生是传道人，孩子们从小参加过很多场追思礼拜，可以说是业务熟练。半小时后，我们家客厅举办了一场甲虫的追思礼拜，有序乐、宣召、诗歌、祷告、读经、信息，样样不缺。大女儿念出经文，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接着我们一起唱奇异恩典。二儿子弟弟负责祷告，他闭着眼认真地说：上帝啊，我知道甲虫会在你温暖的怀抱中苏醒。我和先生愣住了，心想这孩子才几岁，怎么会说出这种句子。老幺妹妹负责读经，她奶声奶气地跟着我念诗篇第23篇。先生则以传道人的身份给孩子们一段安慰的小短讲：以后我们会和甲虫一起在天上享受上帝的恩典。然后轮到大女儿作为四主代表致追忆词，她站在小板凳上，眼睛已经不红了，她笑着说：有一次甲虫飞到5公尺外，像喷射机一样，我们全家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接着他忽然语带温柔地说：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有很多困难，可能没有食物，可能会被踩扁，但他都没有放弃，希望他以后在天堂永远不要死。结束礼拜，我把影片分享给朋友们，有人感动的哭了，有人说孩子的信心好单纯好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朋友说：我小时候也想帮自己的宠物办追思礼拜，但爸妈拒绝了。那一刻我才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想着 这有这么严重吗？不就是一只甲虫吗？然后我们很容易用一句他已经在更好的地方了，把场面收拾好。但那到底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不晓得怎么承担孩子的情绪？那天晚上，我没有急着跟孩子讲神学上正确的答案，反而是孩子们用他们很认真的哭，很认真的祷告，提醒我，在上帝眼中，一只小小的甲虫，一颗破碎的心，都会被看见，被纪念的。生命在神手中，我们每一天都在他手中，而天上的生命更在他手中。几天后，我问大女儿，如果我们到了天上，你认得你那只甲虫吗？她想了想，非常认真地说，那可能要请主耶稣帮忙了。孩子版的信心不是不哭，懂得很多教义，而是伤心到不行时，还有信心地把一只甲虫连同自己的心交在耶稣手里。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小青与妈妈朋友分享的主题是给孩子一份随时准备好的离别礼物。小青很感恩自己从小就是基督徒，而我对死亡与永恒天堂的团聚是同时理解的。因此，当我看到周围许多传统信仰的朋友以繁杂的纪念仪式面对死亡的恐惧时，我其实相当怜悯，也想到大人对死亡有恐惧，孩子何尝不是？当孩子问起死亡，其实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是，我会不会也被丢下？所以，请父母一定要给予孩子最坚定的安全感保证。你可以紧紧抱住他，告诉他，爸爸妈妈现在很健康，我们会努力照顾好身体，陪着你长大。陪伴孩子在真实与真理中长出勇敢面对离别的力量，是一份真正离别的礼物。孩子会知道，爱不会随着呼吸停止而消逝，而是等着我们在天堂的家中再次欢喜打开这份爱的礼物。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转一岸，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